无条件的帮助一切众生啊，无条件的布施供养一切众生。我这个话别人听去了，现在我们在此地讲经，台湾同学告诉我总有几十万到一百多万听众，我们肉眼没看到啊，网络传播出去了，在全世界网络上看的人很多啊。啊，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在新加坡访问其他的宗教，我们都热诚的供养啊，赠送一些金钱帮助他们呢办这些社会福利事业。于是真的有一些人误会呀，哎呀，净空法师大概很有钱呐、啊。哦，这很多化缘都找我来了。其实我哪来的钱？哪有那么多钱？这是有一些同修啊，知道我在做多元文化的工作。和睦族群，和睦宗教，他们对我这个想法做法肯定，于是拿一些钱来赞助我，钱从这里来的呀，这个钱指定的是做这个用途的，没有指定我去做慈善事业，所以一般慈善团体来找我，我爱莫能助了。这里面当然有不少是佛教团体的，这些送钱给我的人没有指定要帮助佛教慈善事业，他没有这样说我就不能动啊。他指定的是叫我做和睦宗教、和睦族群这个用途的，我受他们的附托帮助他们做一点好事吧，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你看，在居士里，在任何道场，同学们供养我的这些红包，我都没有拆开过，没有看过，全部都送到这个道场去了。我在哪个道场就送给哪个道场，我从来不看的。我也不化缘，我也不向人家要一分钱，我觉得唐朝古人讲的话没错，讲得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庞居士讲的少一事不如无事啊！啊，人家供养我的红包通通退出去了，无事啊，我要收了，那就是多一事了，我不要就无事了。无事比好事还要好啊！古圣先贤的教诲我懂得，我认真的学习，我得受用，我也教大家，也劝告大家，特别是这出家的同学们，真正一生在道业上有把握成就，最好学印光大师 决定会成就。印光大师第一个不收出家徒弟，你要想到我出家徒弟不好收，麻烦很大了。他老人家这个视线呢非常有道理啊。那也许你们有人问了，这跟到我的不是很多出家徒弟吗？我告诉大家，不是我收的，我没有，韩馆长收的。所以这些人能够出家要感激韩馆长啊，知恩报恩呐！啊，没有韩馆长的时候，你们就没有出家的缘分呐！啊，他收的。过去台北图书馆道场他建的，他不建，我决定不建道场。他建的道场，他收的这些出家人，所以他老人家往生之后。再有人找我出家，我不剃度；再有人找我出家，我剃度，那是我收的。一生呢，不见道场，做客不做主，自在呀、啊！做主人不自在呀、啊！做客人，我住在这个地方，那房子漏了，漏了雨，我不想干了，他的事情。房子坏了，不能住了，我赶紧走路啊！你说多自在啊！主人就烦恼了。其人生快乐是自己找的，痛苦也是自己找的，不是别人给你的啊。印足第三个，他是自己的越发了，不传戒，不给人做传戒师，他一生不传戒，除非平常这个三皈依这个五戒，这个可以三皈五戒啊，他不做传戒师啊。我们想想，他是我们的好榜样，是我们的模范啊，一生做弘法利生的工作啊，把这个心呢定下来，坚持自己的心愿啊，那我们一生这个生活有没有保障呢？不要以为呀，你自己建个道场，收了很多徒弟，将来老的时候就有人照顾你了，靠不住啊！李牧原居士告诉我。弘传法师，这大家都晓得的，福报多大，收了不少徒弟啊。病重的时候，一个徒弟都没有。结果有人骂他徒弟啊：“你师父的时候是病生病，病得这个样子，你们怎么一个都没照顾啊？”徒弟大家商量商量，请个护士照顾。那护士照顾得很周到啊，老和尚天天睡大觉。结果李牧原很聪明啊，那个护士给老和尚吃了个药啊，叫偷偷的时候把药拿出来啊，从口里都拿出来，在一化验时安眠药。护士很聪明，让老和尚一天到晚睡觉不就没用过了吗？所以别收徒弟，收徒弟都是这种样子，不会照顾你的。一切交给佛菩萨好啊，这个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只要你真正发心为佛法为众生，你的一生呢佛菩萨照顾你啊，这比什么都靠可靠啊，靠人靠不住啊，靠佛菩萨真正靠得住。请掀开经本 科会第十六面倒数第五行，倒数第五行，从过土书庙这一段看起啊。所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阿弥陀佛本愿四十二章，包括四十八愿，第一章里面前面四句是总说，后面这就是四十八愿的别说。这一句呢，就是别说里面的第一愿，故无卧道愿。经文看起来好像是很普通，可是意思非常的深广。十方世界，这用我们现代的科学知识也能够了解到一部分，但是没有办法知道的透彻，毕竟科学要是跟外太空，现在讲外星人来比啊，我们的科技还相当幼稚啊。这个外太空的人常常能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还没有办法到那个地方去自由的去旅游观光，还办不到，我们的科技不如他们。而十方这个世界，我们今天讲星球啊，佛家讲世界，在太空当中无量无边的星球，有一些这个高等的生物居住的那些星球很多很多啊，决定不直射这个太虚空当中那么多的星球，只有地球上有人住，其他星球上没有，这个话说的就太武断了啊。佛告诉我们，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都有有情众生在居住，但是大多数的这些国土里面啊，世界里面都有三恶道，没有三恶道的那些星球啊，有不太多啊。这个不太多啊，是跟有三恶道做个比较啊，那是没有啊，这个有三恶道的处所多啊。这个是阿弥陀佛别愿里面的第一愿。第一愿，我们能可想而知，最重要的一愿呢，阿弥陀佛在因地是法藏菩萨，法藏菩萨在参学的时候看到啊，这一类的众生太苦了，希望将来啊，他的世界里面没有这些众生啊，所以那个世界叫极乐世界啊。乐在哪里呢？没有这些恶道啊。 那我们要知道，这里所讲的魔鬼地狱这个禽兽云飞软动是畜生道，他们这些东西从哪来的？我们要知道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可以没有，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有？不但有三恶道，我们现在世间的人生活的都很苦啊，我们冷静地观察了有许多人的生活啊，还比不上畜生魔鬼啊！你看看做恶鬼小鬼王啊，山神土地，新加坡许多地方供的大德公，你看看初一十五多少人去拜拜，那个小鬼神也不错嘛。我想的是，我们人的生活还不如他了。这个里头有道理，我们要搞清楚。阿弥陀佛为什么把这个放在第一位？实在说呢，不希望看到众生呢受苦，这慈悲心呢，佛家讲的大慈大悲，苦果一定有啊苦的因，苦因是恶因。往后还要细数啊，地狱的业因当然非常复杂啊。佛在经里面，像《地藏菩萨本愿经》就说得很详细啊，无逆十恶啊，做这些事情啊，他才会堕地狱。地狱从哪里来的？绝不是人造的，也不是上帝造的，也不是阎罗王造的，是众生自己做恶业招感来的。你造作恶业，自自然然就由这些果报现起，自作自受，这是真理的。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决定没有造恶的啊，换一句话说，决定没有造作忤逆十恶之人啊，所以他没有人造因，那个地方就没有这个果报了。为什么那个地方的人不造这个业因呢？第一个，西方极乐世界是个新兴的世界啊，并不很古老，年岁很轻啊。我们在经上都读过，阿弥陀佛成佛到现在才只十劫，所以这个时间呢很短了、哪一个世界都是相当古老啊，都是经过无量劫了，他才十劫，所以很新的。这个新成就的世界里面，这些人从哪里去的呢？不是那个地方土生土长的，是从每个地方移民过去的啊，十方世界移民过去的。阿弥陀佛对于这些移民的人 把关把得很紧，慎重挑选啊。如果你的心若行若，你就去不成了，他不让你去啊。所以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好人呐、这个是第一个条件啊。那么我们也看到有些恶人呢念佛也往生了那是怎么回事情呢？我们看到那个人是恶人，阿弥陀佛看到那个人不恶，看到那个人是善人呐、我们只看一个人的一世啊，看他现前呐、阿弥陀佛看他生生世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积功累德，这一生呢糊涂做了一点糊涂事情，那没有关系，马上就回头的。所以阿弥陀佛对于这个善恶的选择比我们高明太多了所以他从心地上看，从你过去的树根上来观察，真有善根啊。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是教化这些好人生到极乐世界好人是心好行好，但是如果将这个好的心情常年保持不是容易事情。我们这个世间有好心的人行为也很好，偶尔也做坏事吧什么原因呢？外面环境不好诱惑他一时迷了这种人常有啊阿弥陀佛知道这些事实，所以他老人家每一天讲经说法教学要永远保持你的善好，而不至于退转，不至于丧失掉。只有一个办法，教学。所以中国在几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在《礼记》《学记》里面就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了学记是我们中国古老的教育哲学他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呐、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句话彻底做到不但阿弥陀佛自己亲自教学讲经说法从来没有中断过而且还聘请了十方世界诸佛如来诸大菩萨经常到极乐世界去讲经去说法去教学西方极乐世界真的就像一个大学校一样啊升到那个地方去无论你想学什么学科应有尽有都是世出世间第一流高明的老师真正善知识在那个地方帮助你所以那个世界没有退缘也就是说你想退转没有机会 你所接触的人都是善人，你所接触的事都是好事。决定没有恶缘，所以恶因恶缘断了，恶的果报当然就没有了。这个是极乐世界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之意啊。我们在这个时间这几十年的感受不太如意，不太好过啊，正是所谓的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不如意事一桩都没有，所以这两个世界我们做一个比较，当然就很乐意移民到极乐世界去了嘛。啊，这一本书就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劝勉我们移民到那个地方去。啊，这个是这个一部分啊，法大誓愿第六，啊，这一部分呢是阿弥陀佛自己讲的，是净土根本的经典。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在这一切经当中字字句句都跟这一篇有关系，都是这一篇详细说明。此地既然提出了三恶道，我们也要把恶道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地狱是个名称，它的意义一定要清楚，不是说地底下有个监牢狱，你这样看到了，这是一文解义，三世佛都很冤枉了，你把这个意思写错了。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苦地，也就是说生活状况最苦的一个社会，就称之为地狱。在六道里头，这个一道众生比起其他的五道都苦，非常辛苦，所以在这个古人翻译经的时候，它有四个意思。第一个，这个里面呢没有乐受，只有苦啊，没有乐。第二个意思呢，佛菩萨很慈悲，想帮助他帮不上忙，佛菩萨想救济他都没办法，为什么呢？业障太重了。譬如这个恶鬼道里面，大家晓得有一种鬼叫咽口，咽口是口里面喷火啊，他寂寞很苦啊，你想帮助他送一点东西给他吃，他还没有到口边就烧焦了，得不到饮食啊，连江水都得不到，都被这个火烧坏了。这个就是说，你想救他，想帮他忙，都帮不上，你说这个多痛苦。 第三种啊，愚痴，不开智慧啊。居住的环境呢，非常阴暗。他们看不到日月星辰，这个空中啊，就像烟雾一样，很浓的烟雾。所以才称它做地狱。地狱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在地底下呢？有些经确实是这样。在我们这个地底下。地底下过五百由旬，就是地狱所在处。五百由旬到底是多么大的一个距离？这是古印度的长度计算的单位。古时候已经的大德所翻的也不能确定，有人翻和中国八十里亦有旬，有人翻六十里亦有旬。但是古时候的一里跟我们现在的里程度量啊又不相同了。像佛经上讲的释迦牟尼佛身高这个一丈多高，一丈六啊，叫丈六金身啊。我们现在要听到丈六金身，在我们想象当中比我们普通人大概要高三倍呀。这么大的个子看起来不吓人啊。确实经常记载是丈六金身，但是那个时候的尺比我们现在的尺短。近代弘一大师他曾经做过考证这一篇考证收集在略学三十一种里面，我看过他的考证，当时那个时候用的尺大概是我们现在的市尺五寸多一点，不到六寸那么这样一来，丈六金身打了个对折，八尺嘛，八尺我们就会点头了释迦牟尼佛确实是个高个子，不算太高嘛，比我们一般人高一点，高不了太多，要比一般人高成一个人两个人，那不变成怪物了所以一定要知道那个时候的这个度量跟我们现在所用的标准不相同地狱是化身经常给我们说游在海底下，游在地底下，游在旷野之处也游在这个海边河边，完全是看造作地狱罪业的这个人他造作的轻重，他是变现出来的境界。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朱金斗老居士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真的不是欺骗人的，确确实实有这个事实 清朝末年啊，有一个做官的名字我忘记了啊，在他那些著作里头能查得出来，好像他有一本《八大仁觉经讲义》里面提到这个事情啊，我记不太清楚了啊。清朝时候，清朝末年做官，大概有些地方啊有灾难。皇帝派他去赈灾啊，带着钱去赈灾，他把这个赈灾的钱吞没了，所以在灾区里面呢，许许多多的人得不到衣食，饿死冻死了很多人。那么没有多久，清朝也亡国了。民国成立之后，清朝亡国了，这些人就做了狱工，住在外国租界里面，很有钱啊。那个时候啊，做了一些贪官呢、啊，还算不错，还有点良心发现呢、啊，自己知道干下这个错事，所以晚年。到处烧香，到处拜佛，修桥补路，尽干好事，社会上称他为大善人。钱从哪里来的呢？吞没赈灾之款来的，当了大善人了。这样过了几年呢，他死了。死了之后，家里人很伤心啊！啊，姨太太好多过啊，听说是第四个姨太太，非常想念她啊。正好啊，那时候在上海有一个法国人，通灵的啊，可以把你家里这个亡故的人的灵魂呢，能找来，给你谈话。收的费用啊很高啊，他听到有这么一桩事情，就去找这个法国通灵的人啊。那钱他收了，找了好久找不到，他就觉得非常奇怪啊，然后来告诉他，他说我绝对不是欺骗你啊，我真找不到。他说如果你亲戚朋友当中有这个先过世的，我收一半的钱，我替你找出来，给你做个证明，让你相信。那他听了这个话之后啊，半信半疑。啊，正好的时候，他先生那个大儿子死了，那他不是他生，大儿子死了，他就找那个大少奶奶来，请这个法国人去找。那果然没有一会啊，找到了。找到就听到附在一个人身上。说话的音声呢，跟这个那个大少爷声音完全相同啊。他们就问他啊，你死后的状况，他都说了。然后就问他，他说你爸爸呢？怎么会找不到了？我的爸爸听说他堕地狱了啊。这外国人讲地狱他没办法，他找不到了。他说他是个大善人呢。啊，一生净做好事，天天拜佛念经，怎么会堕地狱啊？他大儿子说：“社畜啊，赈灾吞没这个赈灾这笔钱这个事情，他说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在上海还有他的老朋友，过去他同事的，其中有一两个人知道这个情形，你们去问问他就好了。”啊，于是这个四姨太就去找他这些先生的老朋友。从前人厚道啊，你做卧室人家都不说啊。结果他家人找来之后呢，那个老先生就讲的说，是有这么一桩事情，但是他究竟吞了多少钱呢，那就不知道了，啊，就没人晓得。这堕阿鼻地狱，通灵的人找不到了。 你想想看，做了这些卧室，虽然天天拜佛念经补偿，还是没用，还是要受果报啊。当时造罪业的时候不晓得，堕落卧倒之后啊，后悔莫及了，啊，来不及了。这是朱老居士告诉我有这么一桩事情，他亲眼看见的。啊，那个时候他还在上海，啊，知道这些事情。另外还有一桩事情，真名啊，地狱化身，啊，化身的朱金斗老居士的恶障。在中国是很出名的一位文学大师，那个时候不叫文学，叫破学，破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啊，大概也有不少人听过章太炎这个名字，啊，那也是民国初年的革命家。张先生这个人很正直，啊，曾经被袁世凯关到监牢狱里面去了，关了一个多月，啊，什么罪名呢？不骂袁世凯，袁世凯生气把他关起来了。他为什么不骂袁世凯？他这个人不值得我骂。袁世凯听着就气生气去了，把他关起，都扎起来关了一个多月，不值得他骂了。就在他出狱的那个时候，东岳大帝请他去做判官，啊，在大陆上晓得五岳，东岳是大鬼王，他上面是阎罗王啊，阎罗王底下管五岳，啊，东岳管五个省，啊，判官是什么地位呢？用现在的这个职位来做比喻，秘书长，啊，东岳大帝的秘书长啊，这个地位很高了。每一天晚上，有两个小鬼呀，抬着轿子接他去上班，早晨鸡叫的时候呢，就把他送回来，很辛苦啊，日夜都不能休息，白天有白天事情，晚上还要到阴曹地府去上班。那么他对于鬼神的状况啊，就知道的很多，啊，这些好朋友在一块聊天，啊，常常给人讲。他说他曾经有一次这个劝导东岳大帝把地狱里面炮烙的刑罚废除，啊，炮烙是什么？是这个铁柱子里面烧火烧得红红的，让这个受罪的人去报，但这个非常残酷，啊，希望东岳大帝像现在的话来说，是我们顾及人道啊，这种残酷的刑罚了，应当废除。东岳大帝听了之后笑笑，派两个小鬼，他说：“你自己到刑场里面去看，啊，去参观。”啊，这两个小鬼就带他去了。啊，走了一段时期之后，那小鬼就告诉他。他刑场就在此地，你看他看不到，这才恍然大悟，啊，这个果报是自己业力变现的，不是人造的，所以你没有造这种罪业，到这个地狱里头你也看不到，啊，这才明白佛经上讲的这个话， 啊，有道理。所以《地藏经》上告诉我们，地狱只有两种人能见得到，啊，一种是造作地狱罪业的人，果报现前，太始受罪；另外一种是菩萨，菩萨到地狱里度众生。你们诸位在《地藏经》上看到婆罗门女的孝女，啊，念佛一天一夜，真正念到一心不乱呐，四一心不乱，就相当阿罗汉的果位，所以他有能力去参观地狱，啊，游览地狱。如果不是菩萨，不是罗汉，地狱在你面前你也见不到，啊，这个是说明地狱的状况。